好，网上能听得见哦。好，我们今天来讲的是罪的问题啊。我们已经用了好几次的时间，我们专门来分享这个世界从哪里来的。这个世界从哪里来的？那我们今天就要来讲到这个世界出了什么问题啊？我们会分两次来探讨圣经的世界观有关堕落的议题啊，今天是苦罪的问题，我们下周是苦难的问题啊，这两个都是今天，我们和周边的世界相接触的时候特别关心的两个问题，也是你传福音的时候，最难的两个问题，可以说是啊，对很多人来说，我们来讨论这个世界出了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们当然。没有人会否认这一点啊，世界充满了各种暴力、诡诈、欺压和不公。但是我们要想问，这些问题是因为什么造成的呢？我们就会发现有很多的答案，对吧？那我们看到不同的人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和他回答我们上周、上两周所探讨的世界是怎么来，是连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他们怎么认识这个世界的来源？他们就会怎么去思想，并且回答这个世界出了什么问题？这个大家能够理解是吧？当我们来看啊，我们今天会看三个不同的观点，就是和我们基督教不一样的观点。这也是我们身边，其实甚至我们现在啊，我们生活的，我们出生的家庭，可能长大到现在，我们就会不自觉的，或者我们的文化里面，我们就带着这些观点。我们今天可能仍然带着这些观点。即使是成为基督徒以后啊，我们会来看泛神论的、无神论的和后现代主义的啊。那我们会来看这几个方面的很非常 popular 的观点。我们首先来看无神论啊，罪是什么？无神论对罪的或者这个世界出了什么问题的回答啊。那我们最熟悉的就是卡尔马克思是吧？1818年到1883年。他是德国一个很有比较富裕的一个中产阶级出生的一个孩子啊，他又读了哲学，但是呢，他又有一个很有钱的朋友资助他，是吧？恩格斯是吧？所以他一生其实是非常衣食无忧的啊，他偏偏就去关心那个跟他那个的阶级非常不一样的很下层的人啊，所以大家会看到，其实马克思的经历和我们今天。我们美国身边很多我们的孩子或者很多美国人的经历很像是吧？那他怎么样回答？因为他是无神论，他是自然主义。我们上次讲过了，他认为自然是就是这么物质的，决定一切是吧？永恒存在。那么他相信这个自然界没有神是吧？人和自然界是什么关系呢？就像进化论那样，优胜劣汰是吧？是竞争的是吧？所以呢，你只有在不断的竞争当中，你才会不断的进步啊。这么他们天生的在18世纪、19世纪产生了这样一种一种整体的理论啊。那这种优胜劣汰和竞争，它就导致说，那世界上产生了问题，它的原因就是就像动物竞争一样是吧？捕食者有这个他们的猎物，那就是谁强谁弱是吧？强的压迫弱的，这是。不变的道理，所以对于世界上的问题，马克思他是认为压迫啊是主要的问题，而压迫呢，在他19世纪他最关心的，也是在当时，因为在英国，他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伦敦啊，在法国和英国，在欧洲大陆资本主义的兴起，非常的野蛮的生长啊，那种高污染性的煤矿、钢、铁矿和所有的产业工人。他看到了这个非常的惨烈啊，就是当时对人的压迫和压榨，工人没有休息的时间，他看到了这一点啊，所以他特别在意，因为他的哲学观念又是从物质来的，所以他特别在意经济。马克思是经济相当有造诣的啊，所以他是对于经济决定论，认为人类社会一切的问题，如果从经济来看待的话，他看到了有一个，他提出了一个共同的规律啊，就是财产私有制。带来了压迫啊！财产私有制产生了强者和弱者，财产上的强者，也就是有钱人、资产阶级是吧？有生产工具的人， 他们就会压迫没有资本、没有生产工具的无产阶级啊，有地的农民，他就会地主，他就会去压迫没有地的农民啊，就是奴隶主也会去压迫奴隶啊。他用这个来解释整个，不管是他那个时代，甚至从之前人类社会一直发展到现在，他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啊。所以这个叫做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它这个叫古典马克思主义啊，它后来是经济决定论。我们后面会特别讲一次马克思主义的议题啊。那发展到20世纪以后，在西方其实它已经变身为文化马克思主义啊。所以它这个压迫，除了在马克思看到的经济的领域以外，在今天的美国，其实他们提出的是文化的领域啊，文化的领域的压迫。那马克思他看到了一些问题哦，他说，所以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消灭私有制，人就回到，所以回到这个与世，大家就没有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啊。马克思看到了一些不平等的问题啊，但是你看到这个财产的压迫或者它形成的这种阶级斗争的理念啊，其实是。非常简单的把我们人类社会就分成了几个不同的利益群体啊，所以这样简单的来区分的话，甚至在一个家庭内部啊，都会产生这样的对立，而且它很容易让人把一切的错误就归咎于这个制度，所以它非常强调系统性和制度啊，所以它要消灭这个系统的压迫和制度性的压迫，但是呢。这个里面完恰恰没有的一个东西就是我自己，他不去思考我自己有什么问题，这个是无神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好，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啊，我们今天也非常熟悉，可能你在美国，这个是泛神论的回答。其实泛神论泛神论相信什么呢？泛神论相信也是自然主义的起源啊，泛神论也相信这个自然是永恒的、存在的。但是他相信这个自然是神，他不像无神论那样啊。无神论就是说这个自然就是物质啊，只是有物质而已啊，所有东西都是物质。但是呢，泛神论他相信自然有灵性啊，但是呢，整个自然界就构成神自己了，自然就是神，神就是自然。那我们人呢？自然，我们也是人，自然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也是神的一部分呢、但是我们看不见神，因为我们是一个很小的一部分啊。所以你为什么会有世界上那么多问题呢？啊，因为你的认知太有限了啊！你就像一个巨大的巨人这个躯干里面啊，这个如果是你看这个宇宙是神自己的话，那人是渺小到他是这个自然躯体里面的一个。血液里面的一个细胞里面的一个小分子一样的啊，这么可怜的一个存在，那你怎么可能在你这个小小的领域里面，你能知道神是什么呢？所以泛神论很喜欢用这个盲人摸象的理论来形容我们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宗教啊。所以你们基督教摸着了这个象的腿，佛教可能摸着了象的耳朵。然后那个其他的宗教摸到了象的尾巴啊，但是很奇怪啊，他没有告诉我们他自己是谁。如果说泛神论看各种各样的宗教都是盲人的话，那泛神论自己是盲的呢，还是正常可以看得见全局的呢？如果他说所有人都是像盲人一样只能看见一部分的话。那泛神论自己也是一个盲人，他凭什么可以告诉我们说我们所有人都是只看到一部分呢？他是从什么角度来看见我们所看见的这个呢？这个泛神论不会告诉你的。泛神论在英国、荷兰啊，其实泛神论在古希腊就很我们之前已经分享过古希腊的哲学。就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他们就认为这个神是超越于自然界的，是吧？自然界以上有一个超越的神，但是这个神呢是完美的，所以他不可能参与创造这个世界，啊，不可能参与创造这个世界啊。所以其实泛神论， 从古代开始就有起源了，从古希腊到我们后来的印度教就是很出名的泛神论的一个全世界的一个起源。所以印度教把这个自然界就是神，它叫什么？它叫那个梵，印度那个梵语的梵字是什么意思啊？梵就是指这个自然即神，神即自然的这个整体，他把这个叫做梵啊。那印度教后来又影响下又产生了从印度教里面变革出来的佛教啊，他们都有跟这个泛神论相对应的思想。那为什么我们现在会提出泛神论这个词儿呢？是因为在西方世界，在文艺复兴之后，尤其是理性主义启蒙之后，以斯宾诺莎为代表的一个先驱哦，他把泛神论以哲学的形式在西方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思潮啊，所以在斯宾诺莎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到今天整个欧洲。你可以看到今天为什么美国的意识形态跟欧洲有冲突，我们后面会讲到啊。泛神论把罪啊归咎于人有限的认知哦，他说你生活在一个宇宙的整体的神里面啊，因为你这么渺小，所以你的认识是不完整的。而你为什么会产生跟别人的仇恨呢？因为你觉得你是对的，别人是吧？所以你才会有世界上有那么多纷争、宗教，这个是很熟悉是吧？这个非常熟悉哦。今天你看到他会提出道德相对主义。是吧，既然你看到的东西是不完整的一部分，所以你的道德也是不完整的。你不是儒家吗？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也是教会啊，就是这个以色列人啊，到现在的基督教的这个道德传统啊。那个太平洋岛上的原住民呢，北美洲的原住民呢，非洲的原住民呢，他们有各自部落里面的道德啊，在他们的部落里面有他们的道德，你要认识他们的道德，所以你才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是吧？所以你要去包容，所以这个就是泛神论产生的道德相对主义，没有一个绝对的。你在你的文化里面，你只看到道德的一部分呢，你看不到全貌啊。所以你要去认识更多的，你要包容更多，你才能看到更多。所以这个是美国现在的多元包容文化的理论依据啊，也就是我们今天最熟悉的 DEI 啊。第一爱，实际上它是从十七世纪这个欧洲从泛神论哲学化以后，它产生了把这些东方的各种各样的泛神论整合在一起，它在今天产生了一个整个西方社会的一个政治正确的一个理论啊。泛神论也致力于宗教融合，泛神论也特别在意宗教融合，所有的宗教每一种佛教、基督教啊。教人向善的，他都看到了神的一部分，所以你必须要把他们合在一起啊，你才能够看到神的整体。这是一个一生不懈的努力啊！斯宾诺莎一辈子就在致力于做这个宗教融合的事情啊，所以他一生致力于宗教融合啊，宽容啊，但是。今天的欧洲以宗教融合和宽容为著称，是吧？是他的信条，他的政党所有的都是提出他的移民就是以这个理念的，他不是简简单单的说我们要怜悯那些战乱国家的移民哦。你要知道他的思想来源从17世纪就开始了，是文艺复兴人本主义之后，他们中国这个东西通过把对希腊哲学、对东方的这些神秘主义的这种东西的泛神论的整体思想，他认为他追求这样一个大同的世界，把不同宗教的人容纳在一起，这个才是世界的方向。所以他为什么这么竭力的要去让欧洲多元化？而这样竭力的在欧洲多元化以后，你会发现他今天产生了欧洲恐怖主义的温床，是吧？在欧洲里面，尤其是法国、德国、西班牙这些国家啊，它的大量的伊斯兰教的移民已经有不停的产生这种冲突啊。而这种欧洲国家自身，它一方面又说包容，但是它另一方面又发现，当它把不包容的人包容进来以后，这些人要他的命嘛， 这些人要他的命啊！他的教师在课堂上稍微讲一下伊斯兰教的一个先知的一个讽刺的预言的时候，这个学生就把老师的头给砍了啊！在法国就是这样啊。而马克龙总理马上出来讲哦，这个跟我们的法国价值观是不一样的。那法国价值观到底是什么呢？其实你看到他们就是这个包容、融合、宗教，这是他们的理念啊，这是他们一生要致力的理念。所以他把人的认知罪的归结为人认知上的缺乏。你看看，它造成了今天的道德相对主义和宗教融合两大趋势。第三个啊，是我们二十世纪的，也是我们的儿女可能更熟悉的啊，是后现代主义啊。后现代主义其实从后现代主义的来源其实有一个很著名的，就是有一个话剧叫做《等待果多》。等待果多就是说，在有是海德格尔写的一个《等待果多》，一个人坐在这个地方啊，坐在一张长凳上，有人来问他：“你在等谁？”你在干什么？他说我在等人。他说你在等谁？我在等待果多。然后不断的有人经过问这个人，都在问他你在干什么。这个人就说我在等待果多。到后来那个人说到底果多是谁？终于有个人来问他了，果多是谁？那个人说无所谓，我就是在等待果多。这个就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很经典的一个舞台剧啊，他告诉我们人之所以要有一个意义，是因为人的需要而已啊。这个世界本来没有意义。我说果多是谁就是谁啊。我说我的人生意义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啊。我们今天这个贺岁片春节有个著名的哪吒二啊，全世界都风行在学校，它叫什么？我命由我不由天啊。所以我说是什么就是什么。这个世界存在本来没有意义啊，意义只不过是安慰一下你这些人的，你们所说的意义不过是一些感官的幻影。既然人生的意义是感官和幻影，那人生的问题也是感官和幻影而已啊。所以这个理论是从哪里来的呢？它当然是有好几个海德格尔啊，好几个存在主义的先驱啊。那从心理学和精神分析上，弗洛伊德所来的，就是精神分析学说。精神分析学说就是说，罪啊，只不过是你的生存欲望肉体的表现，就跟动物一样，你想吃东西，所以你想犯罪。对，所有的东西，他说，弗洛伊德特别说，在现实里面，没有所谓清除罪恶这回事情，这是个幻影。你受欲望的驱使，就跟动物一样。那既然你说动物没有罪，你为什么说人有罪呢？好，我们来看到这三方面呢，海德格尔把这些解释为这个弗洛伊德把这些解释为人类的生理欲望，所以他直接消除后现代主义直接消除道德良心对罪的谴责。所以今天各种各样的罪泛滥啊，性的泛滥，毒品的泛滥，洪水一样决堤啊，在今天社会，因为这道防线已经被撤掉了，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回去分析。哦，我为什么会滥毒？可能是因为我的基因，可能是因为弗洛伊德有个小说叫《梦的解析》啊，可能就是因为你童年，可能就是你的欲望。这个东西不要去压抑它，是吧？如果你为什么想要去滥性啊？他们是很多滥交的那些女孩，你为什么要换那么多的性的伴侣？可能就是因为我很特别，我这是有这样的像动物一样的愿望啊。所以没有道德谴责，但是我们这个社会不可能让人这样去做事情的，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今天为什么维持社会治安、维持道德秩序变得这么的难？因为有个强大的理论在支撑它，让这些人脱罪。所以罪是什么？我们看到三个很典型的回答啊，在我们身边，今天我们不得不去回应的。一个是马克思主义，是吧？他说罪就是别人的错，系统的错，制度的错，是吧？斯宾诺莎代表的泛神论是 罪就是不够包容，你知道的不够啊，你在你自己的狭隘的眼光里的。那我们看到弗洛伊德说什么？更干脆，罪不存在的，人的欲望是有自然的成因的啊。我们要回到圣经来回应这三方面，到底他们的问题出在哪里啊？他不是说他们研究的东西全部都是错的哦，他研究的东西用在了不正确的地方哦，所以我们要来回到圣经启示里面，我们才会对罪有一个真正的理解。我们人对罪恶的认识啊，只是感官，只是感官，我们没有启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切身感受到罪的可怕，对不对？但是我们说不出来什么是罪啊。我们只能回到圣经啊。我们上节课讲到圣经，我们先回到圣经对创造的启示啊。我们再来看罪啊，因为我们知道罪是不可能单独存在的，它必须在上帝创造了一个有秩序的世界里面，然后它才能够出现啊。我们来看看这个一个图景。我们来问问大家，上次的还记不记得啊？我们上次说，上帝创造了人放在了哪里？伊甸园里啊，伊甸园里面的人，看神看着是好的，但是他们有一个什么样的？上帝希望他们经过是一个什么？试验是吧？所以伊甸园里面的人是好的，但是他们未经试验是吧？上帝给他们的试验是什么呢？
善恶顺不准。
就一句话啊，听这句话啊，顺服这句话啊，所以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啊。审判是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三段论很具体啊，我们把这个记住啊，我们后面会跟这个非常重要啊。然后人如果在这个试验当中胜过了，遵守了，结果是什么？我们这个未经试验的人，就是成为了。我们回忆一下上次那个图啊，我们就会成为一个胜过的、成熟的、可以施行王权的人啊，用神的顺服神的旨意来管理这个世界的人。所以，好，所以创世纪第一到第二章这个创造。他给我们看到了一幅什么样的图景？我们来总结一下啊。这幅图景给我们看到的第一样事情就是，神创造完工以后，人生活在一个什么环境里？人生活在一个没有理由要犯罪的环境里，没有借口要犯罪的环境里。他不是因为不知道，不是因为不懂。不是因为缺乏，上帝在创造完工之后，他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需要、没有借口、没有理由要犯罪的世界里，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神创造的这个世界啊很重要啊，神看美好，神看美好。但是这个好要怎么样才能保持住啊？其实神在命令亚当夏娃的这个命令的时候，已经告诉我们一个答案：这个好要怎么样能够保持住？神创造的这个宇宙万物的和谐的规律，它之前的那个一开始的那种，以色列人呢，希伯来语把这个好啊，有一个很形象的词啊，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叫 shalom。好是什么？上帝最早的创造，万物，人生活在这个里面，和上帝之间是一种什么？沙漏，就是平安的关系。这是一个好，这个好跟上帝的那个完美是不一样的。上帝的完美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的，但是他创造的这个被造界的好是什么？好是依赖的，好必须依赖于上帝，他才能够继续好下去。这个好是 shalom，是一种关系。这个被造界，这个人，如果他不依赖上帝， 就亚当夏娃不是一个自主的人啊，不是上帝把他们创造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可以自行其事啊，他们就能够一直被上帝看为好啊。神把他们放在伊甸园，神看他们为好，神给他们一个命令，你要遵行神的话语，你才能够在上帝的好里面管理这个世界宇宙，以至于这个被造界继续在神眼中看为好。所以这个好不是自然而然的哦，这个好需要什么？需要人遵行神的话。大家看到了没有？这个好是一个依赖性的啊，它必须依赖创造主。好，这个问题就来了啊，被造界必须保持与上帝的连接，向上，它才能够保持这个好。所以保持这个连接就是什么？遵行神的旨意。神给人给世界有一个旨意，神给人的旨意大家记得吗？生养众多，遍满这地，也要管理我所造的万物。但是有一个堕落的力量在这个一切当中，上帝是这个方向是吧？他要反过来做和上帝相反的事情啊，这就是我们现在要读到的创世纪的第三章啊，一到七节。我们在这个背景下来看罪的啊，这个罪的堕落啊，我们请你可以帮我们念啊，你坐在最前面。
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你们不许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
好啊，我们看到啊，创世纪第一章说到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是怎么创造？
从无到有。
他说神说是吧？说神说话这个世界啊，你看到这个里面有一个模仿，撒旦也说话，魔鬼也说话，说，但是魔鬼要说话。上帝说是什么？产生秩序是吧？形成从无到有产生这个世界，并且注入秩序是吧？但是魔鬼撒旦说呢，是违反这个、逆转这个秩序，是把这个秩序向相反的方向。所以很多弟兄姐妹会问，那魔鬼是从哪里来的啊？魔鬼是从哪里来的啊？我们读到圣经里面的时候，其实比创世纪还要早成书的约伯记，我们就已经看到魔鬼在活动了。所以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啊，创世纪并没有交代魔鬼是怎么来的。我们下一节课我们讲到世界的苦难邪恶的时候，苦难和邪恶的时候，我们再来回应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先来看人是怎么堕落的。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大概就能知道一点魔鬼是怎么堕落的啊。圣经里面确实有其他地方也讲到魔鬼是怎么堕落的，但 anyway 在这个时候，魔鬼想模仿神，所以他对人说话，他要逆转上帝对人的创造。他对人说什么？他用什么东西来引诱人呢？
怀疑神的，
他用 一个是果子，树上的果子来引诱人，他用上帝所造的来引诱人。上帝所造的这个所有东西都是好的，对不对？包括这个分别善恶树也是好的，所有树上的，是不是？但是他就把这个分别善恶树拿出来引诱人，所以他把上帝造的一个好的东西拿出来引诱人。大家要注意记住这一点哦，上帝并没有创造罪恶，魔鬼拿上帝所造的好东西来引诱人哦。我们后面会来讲为什么我会这样讲。我今天很多的人的思维在想到我们身边的罪的时候，我们最后都会归咎去上帝，你不创造人就好了，你创造了人，你不给人自由意志就好了。这不是圣经的观念啊，上帝跟这些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上帝创造了好的，但是魔鬼要用这个好的来引诱人哦。他引诱人的动机是什么？他说了一句什么话？他说园中树上的果子，不是，神岂是真说，然后他说真说什么？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神是这样说的吗？大家精确的回顾一下，神说什么？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除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对不对？但是在撒旦这里的引用变成了什么？神告诉你们不许吃园中所有数量的果子，这是第一点啊，谬引神的话啊。所以撒旦包括今天引诱我们，很多的时候他们都是引用神的话。当然第一他们会谬引啊，这是第一个伎俩啊，大家要清楚记得。神竟然他把神的命令歪曲成神不许我们吃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然后他继续挑战说神真的这样说过吗？所以他把神不许我们吃一棵树上的果子扩大成神不许吃所有树上的果子，神把你们当成那个小白鼠呢，是吧？造那么多光给你看，就让你看，然后又不让你吃，是吧？好，魔鬼继续质疑神的审判。我们刚才说上面说到了神的命令里面有审判，是吧？吃的日子必定死。那魔鬼怎么样来质疑神的审判呢？你们不一定死，不一定死。所以魔鬼质疑人的审判是说，而且他还给出了一个原因呢。他说你吃的日子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啊，他把他的动机放在最后，他把他的引诱的动机放在最后。他对人说你们吃了就能如神。撒旦堕落的原因啊，就是因为他在模仿神，看到没有？而他要引诱人堕落的也同样是他希望人也产生这样的愿望，想要像神，人想要像神，人被引诱想要如神。我们看到人被引诱的时候，这个女人在这个时候她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她用什么来看这个，透过什么来看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呢？她这里说第六节，她说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多食物，也什么悦人眼目，所以他透过他的眼睛去看这个果子，他不再透过神的话去看这个果子，透过神的话去看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什么样的结果？那棵树的是神分别出来，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OK。但是透过人的眼睛去看那棵树呢，它是悦人眼目的，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所以他透过我们的眼睛而不是透过神的话来看待事情的时候，他就做出了这样的一个选择，他相信了自己的眼睛而不是相信神的话。我们再来看人想要脱离神，他想要做什么呢？他想要能知道善恶，是吧？ 他想要自己做主。这就跟刚才我们说到的神所创造的这个被造界的好相抵触了。我们说到这个好是要怎么样，不能脱离开神的，这个好它必须向上去跟神连接才能够维持，而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才在神的眼中看为好，他也才能管理这个宇宙万物。但是当他脱离上帝要自己做主的时候，他说我要自己分辨善恶，实际上他到最后失去了这个好，他到最后失去了这个自主。所以人想脱离上帝，实际上他恰恰就是逆转了上帝对这个世界的创造。最后一个，人犯罪的时候，你们看到第七节啊，第六节后半段啊，到第七节，人犯罪的时候是夏娃先吃，亚当在吃。上帝造人的时候是什么？亚当先造，然后再造夏娃，次序所有的都倒过来。你看到魔鬼撒旦对人的引诱就是什么？把上帝的创造逆转。所以上帝的秩序他要破坏，上帝创造的好他要分解分崩离析，上帝创造的生命他要导向反向死亡。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罪的根源，罪的根源是人想要如神，而人作为一个被造界，他脱离，他一旦脱离神，他想独立，他要一旦要脱离神，上帝所创造的好，上帝所赋予的，上帝的看他为好，这一切都不再存在，这个秩序就断了。就好像我们堆的那个越堆越高的那个积木啊，越堆越高的那个，我们每人抽一根是吧，抽到最关键的那一根，其实他就要倒了，他不能够维持上帝的那个秩序啊，分崩离析就是这样来的。所以人并非因为被骗无知而犯罪啊，他不缺少知识在这个里面，他不缺少对上帝话语的了解，在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他也不是被迫，魔鬼没有用任何东西来胁迫他，他完全可以不用遵守，魔鬼拿他是没有任何办法。人堕落是因为自己内心想要如神，这是圣经的启示，这是圣经的启示，圣经的启示，人的堕落啊，是想要如神，想要摆脱神的权柄，不再依靠神，而在这个被造界里面向神独立啊，他要自主，结果他就反而失去了自由啊，失去了自由啊。罪在圣经里面它有三个形容啊，第一个我们中间的这个形容，罪就是离开本位，所以罪不是说上帝造的这些东西不好，不是把罪归咎于上帝造的这些东西，而是上帝造的这些东西离开了他的位置。为什么？我们在犹大书里面说有不守本位的天使，他们好不好？他们有没有智慧？上帝创造他们美不美丽？是不是因为他们上帝创造他们美丽，上帝创造错了？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说过啊！大家一定，你今天去跟很多人去分享的时候，他们也会这样来迷惑你哦。哎呀，是不是上帝创造世界创造错了？上帝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来错了？不是，一切从上头来的，从上帝那里来的，都是清洁的，都是美好的，是不是？我们知道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从神那里来的，神跟这些没有任何关系，罪是上帝所创造的人离开本位，不顺服神， 它就歪了，是不是？一个完美的圆，是不是？如果是有一个完美的圆，假设有的话，它完美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它上面每一个点跟中心的距离都是一样的，对不对？但是只要有一个点离开它的位置，这就不再是好了。大家明白了吗？这就不再是好了。但是这个圆上所有的点还在啊，这个世界还在啊，只不过每个地方每个东西都不在它的位置上而已。这个是罪恶，这个是罪恶，这个是基督教才有的对罪的最深刻的认识。罪是离开了本位，所有东西都不在它的位置上。所以罪啊，是一个我们看到的现象，它并不是一个实际的存在啊，不是说上帝创造了罪这样东西。上帝并没有创造罪这个东西，上帝是罪是上帝创造的这些东西离开了它的位置。另一个我们更熟悉的啊，是在希伯来文里面讲罪是不种地，达不到神的标准啊。在旧约里面，你每次看到说我们做什么事情得罪神呢，就是这句话，就是没有打中靶心啊，没有打中靶心，达不到神的标准，达不到神的标准啊。神人在堕落以后啊，人在亚当夏娃堕落以后，神再给人任何的命令，人还有没有能力去遵守？就是这个形容词啊，人已经不可能再遵守了。因为什么？你只有打中靶心才叫遵守，不折不扣的打中靶心啊，完全的遵守。而在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上帝在赐下律法，人还有没有能力打中靶心呢？没有了。所以在旧约里面，你们反复就会看到得罪神，得罪神啊，就是他不是说我们人啊，是从一个相对主义的概念来看啊，啊，我们人做什么大恶的事情叫做犯罪啊？圣经里面是你达不到神的标准叫犯罪，所以神让你做的你没有做也是犯罪啊。所以罪不是做了什么，有时候你不做什么也是犯罪啊。大家明白了吧？这个观念是任何其他的思想都没有的啊。所以达不到神的标准啊，达不到神的标准。第三个，在罗马书里面，罪是对上帝荣耀的亏缺啊。上帝荣耀，上帝创造人呢，他本来人是要反照上帝的光，是不是？你们看到这个九大行星为什么会看得见有亮光啊？它们光从哪里来啊？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火星，它们为什么会有光啊？它的光从哪里来的？它们就是反射太阳光而已哦。我们的月亮也是这样子哦。所以上帝创造了这些星星，它们都能反照它的荣耀，是不是？你有没有看见突然间有一个行星，他就说我不反射，我就是不反射你过来的光。这是一个很荒谬的事情，对不对？但是我不反射神的光并不代表神的光没有发出来了，而我呢，我却亏缺了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没有一点点的减少，不会因为我不反射就减少了，但是我却因为本来应该荣耀神却没有荣耀神而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圣经对罪的描述是这三个，非常非常重要。而圣经告诉我们罪的结果是神创造的逆转了，这个才是大事。我们这个世界浮在虚空之下并不是他们愿意的。这个虚空是什么？虚空是原来那个秩序被反过来了，原来是越来越有秩序，现在是越来越没有秩序啊。我们今天在一个家里面，你家里面有秩序容易还是没有秩序容易？你把你的家全部收拾得整整齐齐容易，还是整整齐齐变成乱七八糟容易？
变成乱七八糟。
变成乱七八糟容易啊，这个世界就是不停地在变成乱七八糟啊。热力学第二定律啊，这个世界就是不停地在变成乱七八糟啊。神的秩序被向混乱逆转了，神放在一起的被拆开了，这是罪的结果。罪的结果第二个，生命的逆转，人本来是朝向永生的，而现在有一个死亡在提醒着你，你已经与神隔绝了。 你已经与神隔绝了，你不再能够按照那个好来管理这个世界，你生活在一个不好的世界里啊，这个不好就在提醒你，你在这个咒诅里面，你在这个亚当夏娃犯罪的后果里面。第三个罪的结果就是人自身的价值产生了问题，人需要去寻找自身的价值，他原来可以在上帝那里找到自己的价值，他敬拜上帝自己就有价值，对不对？但是现在他决意要脱离上帝，所以他一定要找一个东西来敬拜，去寻回自身的价值，但是他找到的只有偶像，还有偶像用别人的夸赞，用毒品，用感官，用所有的东西都作为希望他找到自身价值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人现在活着他要去崇拜偶像，他有那么多的动机啊，动力去崇拜。但是诗篇十六篇第四节说，以别的替代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也不献上。这就是人的状况啊，罪的里面罪带来一系列的后果啊。我们看到 四方面啊，人、家庭、社会、环境啊。而只有圣经是从关系来启示我们最早出的问题，人和上帝的关系出了问题。我们看见这个关系的问题，这个沙龙被打破以后带来的一系列毁灭性的后果。但是即便在这样的毁灭性的后果里面，神依然给犯罪之后的人施行怜悯呢，这不光是给基督徒的，是给犯罪之后所有人的，包括那个离开神的，我们说的该隐那样的支派，是吧，他们不要去跟随神的，但是神依然给他们有，我们把这个叫普遍恩典啊，普遍恩典啊，怜悯。对个人带来的这样的罪的后果是什么？人神造人的目的被逆转了，是吧？人原来是向着神的这个最后经过试验，向着这个新天新地做王掌权的这个方向去的，但是没有了神以后，人就开始向反方向滑落啊！反方向滑落，人又要用替代的偶像来定义啊，来追求自身的价值。结果人生就陷在这些无止境的对偶像的追求和幻灭当中，人追求一个错误的东西来肯定它的价值。但是上帝的怜悯是什么？在创世纪第九章洪水之后，上帝在洪水的审判过后，他对挪亚说，凡流人血的我要追讨他的性命。上帝说，因为每一个人是我按着我的形象造的，上帝依然称犯罪堕落之后，甚至挪亚审判之后的人为按他的形象所造的人，也就是今天的我们。所以我们亚当夏娃虽然犯罪了，但是上帝的眼中他们仍然残留着神的形象，而人的价值在神的眼中依然是高贵的哦，在今天。这是圣经的启示哦。好，我们看到毁灭性的后果，但是神的怜悯，是吧？我们来看家庭啊，是。而人呢并没有因为吃了禁果得到自由，相反罪带来了羞耻。罪带来了羞耻和惧怕。今天这就是我们的经历。在家庭方面呢，罪带来了夫妻、兄弟、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的破裂，是吧？神所赐美好的婚姻家庭秩序就变成男女双方的自我为中心的一种权力游戏哦，或者说我们之间的一种一生的破坏。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啊，亚当把罪归咎在夏娃身上，夏娃把罪归咎在蛇身上，人永远永远把他自己放在最后。在这个家庭里面，这就是，所以在人在承认责任的时候把自己永远放在最后，在家庭里面这一幕不停的上演， 但是神仍然看重堕落的罪人所建立的婚姻呢？所以在马太福音十九章第四到第六节，耶稣依然说，你们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上帝仍然在看这个婚姻是上帝眼中见证的婚姻，人和人之间形成的婚姻关系在神眼中依然是从神那里有神圣的意义的。而且上帝对犯罪之后的夏娃也有一个怜悯啊，也有一个怜悯。他说到，对母亲而言啊，原来在上帝的祝福里面，原来在上帝的约里面，生养众多，遍满这地是一个祝福，对不对？但是在夏娃犯罪以后啊，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生养众多变成了一个痛苦，知道生很痛苦是吧？养更痛苦，不生不养也痛苦，什么不育的痛苦，对不对？没有孩子的痛苦。对于母亲而言，生养众多的祝福变成了各种各样的痛苦，这些痛苦，这些眼泪都在提醒你。但是神对夏娃有一个怜悯，他说什么？你要在你的生命当中啊，在生养当中仰望神得救。所以在提摩太后书里面也在讲到，女人如果敬虔的话，在神面前的话，她就能够在这样的痛苦当中得拯救。圣经里面一再的给我们看到这些母亲得拯救的例子，对不对？这就是一个神的怜悯哦，依然在为着堕落之后的人给他们怜悯，社会上的，因为人的堕落啊，所以人在神以外的任何事情啊，人把任何事情当作神来拜的时候，人在偶像崇拜当中的时候，他就一定会关闭对别人的关心啊，他会非常的在乎自己啊，非常的关心自己，所以人的社会关系也会充斥着欺压和暴政啊，欺压和暴政。但是在这个毁坏里面啊，上帝依然要设立一个边界，一个怜悯，就是在人的欺压和暴政，所有的这些暴力的里面，上帝设立了政府来赏善罚恶，惩治罪恶，在有罪的世界里面维护公义的法则。大家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一个独裁非常残暴的政府好呢，还是没有政府好？大家想想啊，一个非常独裁专制残暴的政府好，还是没有政府好？
没有政府好。
大家试过生活在没有政府的世界里吗？
没有。
大家有过在地震的时候突然间一个城市突然间被毁了，这个城市的所有的管理职能全部都没有的时候？大家试过在那种暴乱所有的无政府主义里面的时候，大家去过索马里吗？大家在那些地方没有政府的地方待过吗？大家知道没有政府，很多的人今天在美国非常向往无政府主义，对不对？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也会受这个影响，我们说哎呀，这些政府这么坏，干脆就把他们都推翻啊。最坏的政府也比没有政府好，最坏的政府也在提供着秩序啊。那你知道所有的政府都推翻了以后，一定有一个什么人来做政府啊？一定是那个黑帮老大来做政府，对不对？所以大家今天我们对很多东西的分析哦，我们要有一个圣经的观念，社会上最低最低的程度，政府要提供的是一个秩序。如果他能够按上帝心意提供一些公义的法则，他能够慢慢慢慢的，但是这些都比没有政府好。如果这个政府做很多不义的事情，我们当然应该去说出啊，要去警戒他们。但是在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什么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啊，不存在啊。一旦人罪人离开了政府，罪人就是人吃人，人压人啊， 对政府所做的恶，上帝从来就会警告他说你不能够去作恶，对吧？其实我们今天所说的也一样，但是在政府作恶之后，我们面对这个满目疮痍的世界，我们要提出一个修复的办法呀。但是很多的人提出的办法就是推倒重来，对不对？法国大革命就是这样，推倒重来，从无政府开始，我们从高屋建瓴。我们中国人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我们太懂这个了，什么东西都是大啊，什么东西都是从白手起家，重新另起炉灶，重搭起来啊。我们对人类社会的这个发展，这个关系，这个规律的藐视啊，我们什么都敢做，我们可以从无到有搭建一个有秩序的政府，但事实上我们都经历过了，我们饿死了几千万人，我们经历过这样的可怕，我们知道接下去怎么办哦。所以接下去你提出来的改进的办法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哦。在这个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社会里面，上帝之所以还设立政府，是要为了他止住罪恶，在这个犯罪的世界上，要不然罪恶就会泛滥了。我最后看到环境啊，环境被破坏，神创造的环境，人离开了神以后，人离开了他的位置，是不是？而圣经说，这万事万物都在分崩离析当中。罗马书第八章他说，我们万物都在空虚和败坏当中，是什么意思啊？人那个东西一抽出来以后，其他东西也跟着倒啊。所以人离开神以后，被造界和神之间的沙龙就被毁了，而这个世界陷入咒诅当中。但是人上帝仍然为人类保留了一个治理这个受影响的地的权柄和责任。在诗篇第八篇，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却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创世纪第九章二到三节，他仍然对挪亚说，你要去管理这些，虽然他们现在有死亡了，但是他们会惧怕你的，你仍然在这个败坏的世界里面，你仍然有管理的责任。这是圣经里面的。所以但是在你管理的时候，就会被受到咒诅影响，所以人的工作受到了咒诅，人原本尊贵的管理，以王权来管理这地的工作，变成了犯罪之后变成了什么？终身劳苦才能得饱，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人因为在工作中得不到自身的价值而苦恼。今天多少的人不是因为吃不好穿不暖，是因为他觉得他的工作没有体现的价值，他也很痛苦啊。他觉得他没有发挥出他的价值啊，所以工作变成了一个咒诅啊。但是在这个咒诅当中，上帝依然有怜悯啊。上帝让多少没有工作的人到最后使用了这样的人。上帝让摩西丢了工作，是吧？丢了王的工作，王子的工作，让他在旷野放了40年的羊，是吧？上帝用工作的咒诅，却在这个当中来准备他要使用的人呢。大卫在旷野流浪了10几年，是不是？他也觉得没有意义啊。但是上帝也用这个来准备他所使用的人。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罪所带来一切后果。